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五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们来读这一章圣经，比较短的一章圣经，启示录十五章一到四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五到八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我们提到启示录来到十四章末了那一段提到收割，那应该已经世界的末了。我们给大家引了圣经里面有许多经文，给我们看见圣经用最后的收割来描写世界的结束，来描写神旨意的完成。所以那是世界的末了了，那里包括了赏赐的时候，也包括了审判的时候啊。那我们把这个跟启示录十一章末了做对照，我们相信启示录十一章之前是一个平行段落，一直写到主最后他的再临、世界的末了、审判跟赏赐的实行，而十二章以后一个新的平行段落。可是十二章来到十四章就已经有讲到基督的再临，讲到世界的末了哈，在那里用收割庄稼来讲到赏赐，那些属神的人要被收在仓里面，而那些作恶的人将要受审判。他用收割葡萄来讲这一件事，有点奇怪的说法。可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花不少功夫跟大家说明这一件事情，而且那其中的原则我们在后面的经文还要有好几个项目，你会发现神一直在表达这一个原则，是我们大家应该要知道的。无论怎么样，十四章的末了已经写到审判，写到最末了的时候，但是十五章并不是从头讲起哈，而是我相信是从十五章以后一直到十九章，是把这个审判的事情放大来讲。记得我上一次给大家用了一个图画式的表达，就如同你原来有一个世界地图，可是你把台湾再拉出来放大，有一个台湾地图之后，有可能你还会再把台北市拉出来再放大一样。我觉得启示录也有这样的写法，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人写文学作品、写小说会有的笔法，对吗？所以这是很正常的表达方式，而我相信启示录也是这样。 所以十五章、十六章显然是在讲到审判，把审判更放大，或者说更详细一点来讲到这个审判。会有七碗倒在地上，而天使很清楚地说那是幕后的七灾啊。而且这七灾虽然大致上跟七碗跟七号是平行的，你可以一个号对一个碗这样来读它，可是你会发现在七号里面都好像有一点保留，比方会提到只有三分之一或者只有五个月等等，可是七碗就完全没有这种字眼了，就好像倾全力的倒在地上，用的都是几乎是最高级的方式。所以圣经也明确的讲说神的愤怒在这七碗当中发尽了，这个幕后的七灾。你要知道圣经有时候提到神的最终的这个愤怒，就是审判的时候彰显的愤怒，不过你要知道圣经提到神的愤怒，那也是神的属性之一，他可不像我们人那种愤怒就会失控的那种愤怒，可是而是表达一个不能同意，那不在他的道路上啊，表达那个愤怒。可是圣经提到神这最末了在审判当中的愤怒的时候，常常其实用的是非常强烈的字眼来表达的，而在这七灾当中，这末后的七灾，这七碗里面，神圣经甚至用这种方式来讲说，神的这个大怒在这七灾当中发尽了。你就可以想象那个七灾是怎么样被强调，有怎么样的力道，怎么样的严重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不知道这七灾可不可以说就是最后的审判，也许不算是，而是一个审判之前最末了的一个灾难。可是我觉得在启示录里面写到这七灾的时候，是很直接的、很实际的，把它跟最终末的审判，也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直接相连的啊。你差不多没有办法说有了七灾之后，然后才会有末日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是好像神把这个就连结在一起。因为这个的这七灾的最末一灾就提到巴比伦大城被毁掉，对吧？断为三段，而接下去再用三章的篇幅把巴比伦大城受审判更详细的描述，而那里面就包括了兽被丢在硫磺火湖等等这些事，那显然是白色大宝座所施行的事情。所以七灾其实是直接连上，或者差不多你可以说几乎可以是画一个等号，跟最末了的审判、最终末的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连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大家先退后两步，对启示录有这样宏观的认识，它的叙述是像这样的，这样我们才不会在近前看，在那些字句里面我们迷失了更大的方向，我们只执着于一些里面的一些字句或者一些提到的一些角色，我们就解释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一定要知道启示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表达神的旨意怎么样在历史上施行在世人当中，而且是有一个目标的，是有一个结局的，至终他想要成全怎么样的事，那才是我们应该一直抓住的要点啊。这就像美国一位牧师讲得很好，他说初代教会的信徒想到基督再临的时候，他们不是期待一件什么事情要发生，他们是期待一位要来啊。很简单的话，可是我觉得今天有许多基督徒迷失在其中啊，因为讲到末日 很多基督徒跟着世人喊，在那里喊有大灾祸，也许是核子战争，也许是环境被破坏，也许是小行星撞地球等等，讲各样的事情，有战争，有这些事，很多基督徒也跟着世人这样喊，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就像启示录，他在讲到世界的末了，一直都想要把我们的眼目引向一个方向，就是基督的显现，就是神自己才是我们要注意的。就再说一次，那个美国那个班斯牧师所说的话，他说初代教会的信徒，初代的教会，他们想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他们想的不是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想的是将有一位要来啊。然后他加了一个注解说，你在车站等着一班列车来到，跟等着坐在那班列车里面一位你所爱的人来到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读启示录，要常常回到这一个最核心的信息，不要走偏离了。那我们刚刚读的十五章是在讲到要到七晚在地上之前所说的话啊。这里有就提到有那一群得胜者，那个得胜者在十四章里面提到他们是胜了兽和兽的像还有兽的名字的数目的这些人啊。我相信也跟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都有提到得胜的要怎么样，对不对？那跟那里要提到的得胜者是同一批人，我相信。那一批人在第七章里面提到他们穿白衣与神同行，在十四章里面提到他们跟羔羊一起站在锡安山上，我相信这些都是同一批人啊。那些一定要把启示录说成是完全按着将要发生的时间次序来编排一章一章的进程的人，就没有办法这样说了。他们好像在不同的地方发出来的那些人似乎都是不同的人，但是我相信圣经不会把得救的人在历史上还分那么多的阶段那么多批来叙述他。我相信第七章提到的那一大群人跟第十四章提到的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的人，还有在这里站在玻璃海上面的人，我相信是同一批人。他们需要得胜的都一样不是说在十一章之前他们要得胜别的事情，十一章之后我们要得胜兽和兽的像，我想不是的。得胜兽和兽的像还有兽名的数目，这是自古以来神的百姓神的儿女都要去得胜的事情，那是我们的属灵的征战啊。而这些人在启示录里面不时的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再一次把他们放在圣经的舞台上，好叫读启示录的人知道神启示这些话给约翰传给教会，不是要我们一直在注意兽啊龙啊这些事，不是的，而是要注意神想要怎么得着我们，神一直要我们注意的他的心意一直都是教会，一直都是神的百姓啊。那我要先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话，这里十五章有一句话跟十一章的话是有相关的，你也可以说是重叠的。我用这个再一次来佐证我们所说的十一章是讲到世界的末了，而十四、十五章这里也是在讲到世界的末了，只不过重新叙述，从另外一个角度叙述而已。你看我们刚读的十五章第五节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有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有没有？那个这里在讲存法柜的殿，我觉得应该不是指着整个圣殿，而是在指着内殿说的。在 列王记历代志称它叫内殿，在摩西的会幕里面称它叫做至圣所，因为约柜是放在那里的。而这里说殿开了，意思是说至圣所被打开了啊。可是你回头看一下十一章，十一章最后一节提到类似的事情，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而你要知道，这个十五章这里提到法柜的殿开了，意思就是约柜也显露出来，紧接着也是在提到各样的灾难，对不对？哦，我相信这是同一件事，而不是说前面一点，神的殿曾经打开，约柜露出来，又过了一段年日，到下一个阶段又再开一次。我相信不是，我觉得光这个就已经很可以说明我们所提到的启示录的编排。这是一个平行的叙述，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嗯。可是这个约柜显露出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哈，你会不会觉得诧异？你不应该觉得诧异的，因为在旧约圣经，从约柜出现开始，它就一直是神要他的百姓专注的最核心的事情，对吗？嗯。它一直存在至圣所里面，虽然用幔子隔着，可是就是要神的百姓一直的知道在那里有一个宝贝在那个幔子后面，是他们应该最关注的事情。所以当大卫懂这一件事，他关注这一件事，就大蒙神的喜悦，不是吗？然后当最后神要管教他的百姓，让巴比伦来毁灭犹大，也把他们掳去的时候，先知以西结看见的异象也就以这个为核心，就是神的约柜上面的那个基路伯就离开那里，从内殿离开，经过门槛，再出到外院，最后出到橄榄山那里，以后被接升天。神用一种很庄严但是也带着悲伤的样式来表达神的荣耀要离开他的百姓。所以你会发现在整本圣经，整本旧约圣经，约柜是一个很核心的事情。那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在启示讲到最后末后的日子最终的时候，在讲到终末的审判，最后神的愤怒要发尽了的这个七灾，要讲到这个的时候，提到约柜显出来。嗯，那我要大家注意这一件事，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在这几章圣经一直到差不多启示录的末了，有好几个方式神一直想表达这个伟大的真理，就是神好像在做一个总结，整个他对待人，对待人包括了他对人所做的判断，就好像考试一样，就要看你是不是合格啊。神建造人，然后也要量度人。在讲到这些的时候，在启示录，神给我们看见他做这些事，他的法则是什么，他是怎么做的啊。而约柜显出来是一个在启示录里面表达这个真理其中一个要紧的物件。你知道约柜在世上它带给人的是很两极化的啊，对吗？嗯，在这里你就知道你不能想到神就只想到神要怎么赐福，好像就像他们批评说成功神学所讲的一样啊，神在讲到约柜的时候，他带来的其实是很两极化的。你看见大卫，大卫想到约柜的时候，我想他心里面充满了 甜美，充满了渴慕，充满了爱，对吧？然后他寻找月桂，为月桂预备一个帐幕，不时的就进到月桂那里。圣经是这样说，说他进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相信他就坐在月桂的面前，因为神的荣光在那里显现了。大卫作王的一生里面，我想他有许多次进到月桂面前，那个月桂对他是一个无法言述的造就，对吧？嗯，那是神自己啊，那是他爱慕的中心，不是那个物件，是那个物件所表达的神的自己，神的同在。可是你不要忘记，在大卫之前，就在他之前大概不到100年的时间，约柜曾经干出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来，你记得吗？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好像不是在讲到，人怎么样对待约柜，而是约柜怎么样对待人哈、哦。他被菲利士掳去，菲利士拿这个当做特别的荣耀的事情，因为以色列的神哈、哦。也许他们还想到，他们如果知道出埃及的故事的话，他们觉得他们比埃及人更厉害。现在连以色列的神都在他们的手中，可是我们都知道，约柜被掳到菲利士地以后，菲利士的遇见什么事？一大堆的灾难啊，身上长疮，老鼠毁坏田间的土产等等。所以有一些人觉得他们身上长的疮，有可能就是后来的 plague， 就是黑死病啊。那黑死病也是跟老鼠产生关系的哈。那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到一个地步，他变成烫手山芋。菲利士一个五族被掳到那一族那里，本来他们是特别的感到荣幸的，后来就发现那个带来灾祸，所以送到另外一族去。那一族还不知道这一件事，觉得他怎么愿意把这个战利品送到我这里来，也很高兴，就送到他那边，那边就开始遇见灾难。到想要送到第三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已经都知道这一件事了，他们就大声呼喊说，你要害我们是不是？所以最后他们只好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恭恭敬敬地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地。这是撒母耳记上前几章，我们刚刚讲的故事在第五章啊，撒母耳记上第五章。撒母耳记上的前五章提到以色列人的破败，在士师时代的快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破败的光景，可是却在那里有一个最彰显神荣耀的伟大的故事啊。就在那个之后，撒母耳才出现在圣经舞台上的。你没想过吗？同样是约柜，为什么对大卫、对神的百姓、对爱神的人是无比的造就，对非利士人是可怕的审判？你说因为非利士人是外邦人，哪里？你忘了约柜怎么样处罚误杀？那可是神的百姓，而且非常有可能他是利未人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敬畏神，会影响、会左右约柜在我们身上带来什么？这是我们一定要留意的事情哈。这是我想要有一段时间我们继续讲启示录的时候，不时的要再提到这个真理，我们都应该明白的真理哈。我有时候用这个方式讲哈，就是神并不需要面对他爱他的百姓的时候就笑脸相迎，预备好要好好的赐福给他们，一转身面对那些背逆他的人，就把脸一抹，就变成是黑脸，就开始向他们发怒，用怒目看他们。虽然圣经也提过神有像这样的表现，对，但是我相信神的审判不是像这样的，而是他一样是仍然是那位慈爱，虽然也是公义的，又是温柔的这样一位神， 而且不要忘记是喜乐的神。所以当他面对爱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也爱他们，他带着喜乐，带着荣光，带着大能临到他们，他们就蒙福。当他面对那些背逆他的人的时候，我没有觉得神把他的脸抹成另外一个样子，没有，他仍然是那一位充满了甜美的慈爱，充满了荣光与能力，而且充满了喜乐的一位神。问题是那些人承受不起，他们一样看到这些，他们遇见的是无尽的痛苦。你不要觉得我讲这些好像不太能接受，我实际上给你经文给你看这一件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可能都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带来伟大的造就，对不对？而且这是非常奇特的造就，因为是要让我们变成神的样式的，与神有份的。可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那个附近的来第九节吧，他说他们要大概不是这个，来我来看一下，我可能不是要讲这个，可能是在第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吧，在讲到敌基督的时候，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说：“那时这不法的人要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这个我们能了解，主吹口气，充满了力量，像箭一样，他们就被灭绝。可是接下去的话是说，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他面对那些敞着脸看他的人，他的荣光使他们被磨造成耶稣的样子。对这些人，他其实显一样的荣光，哎，但是他们就是被废掉的，他们将要遇见审判，遇见灭亡的，对吧？而我们之前就提过另外一处经文，也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末了的地方，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末了的地方最后两节吧，从对就是这一节，他说我们得救的人在我们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可是这个基督馨香之气呢，对有一些人就会成为使他活的香气，这个我们能了解，我们传福音都是这样说的，我们的见证是别人也想来亲近耶稣得救了，他们就活过来啊，重生。可是同样的香气耶，他说在另外一等人就成为死的香气，叫他死啊。所以你注意哦，神没有叫我们发出香气使这些人活，对另外一些人发出臭气使他死哦，没有哦，一样的香气哦。嗯嗯，这就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应该要用责备啊定罪啊的方式来对外邦人拜偶像的人讲话，好让他们认识神的公义，有可能不是这样，我们仍然是应该用好行为，而好行为就包括了充满了爱，在爱甜美恩慈当中，可是你这样会对有一些人带来造就，对另外一些人有可能带来是审判。这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十四章末了会用收割葡萄那一项是在讲到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可是那个却成为审判。你能不能思考这一件事，把这个生命在你里面思考到你真正的明白这个真理，而且化成我们生命的样式， 好吗？其实这个甚至可以用在你很平常的生活里面来。你如果在你的职场上，或者在你的家庭里面，遇见有一些人行得不正，你很想纠正他们，非常有可能你需要做的不是斥责，不是纠正，而是继续发出香气来，继续彰显神的荣光，彰显他甜美的同在，他的恩慈等等，有可能。我们再过一点篇幅将要提到这个七碗倒在地上，很明显是灾难嘛，哈、哦，所以你想象一下，那个天使拿的碗，我看过一个他们画的图，他们把七个天使排成一列，每一个人都拿了一个这么大的碗，你们倒在地上施行那么大的审判，一定很大的碗，你觉得那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毒药、氰化物的来，或者是硝化甘油带来爆炸，反正不好的东西应该是，对不对？才会倒在地上带来这些。可是不是，很可能不是的啊。圣经学者很多人都同意而且注意到这一件事，就是在第五章第八章提到金香炉，你记得吗？金香炉里面盛的是什么？众圣徒的祈祷，对不对？而且会在地上产生作用，还要在天上加上神的香，所以是香气，所以那里面是充满了馨香之气的众圣徒的祈祷。可是学者发现，在讲到七碗的时候用的字，跟那里讲到金香炉用的是同一个字，而且非常非常有可能是同样的东西，也就是这七位天使拿着的七碗里面盛的其实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倒在地上。你记得我们刚刚读的十一章末了提到约柜显出来的时候，地上所有雷轰什么那些东西，这个也发生在，也记述在第八章，不是吗？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加上天上的香坛上的火之后倒在地上发生的事，所形容的跟那里十一章末了形容的是差不多的。所以想一想，我们今天众圣徒的祷告将要集合成为神把他的大怒发尽，把末后的七灾倒在地上的时候，所倒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祈祷。从我刚刚前面讲的话，你应该开始不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那就是为什么收割葡萄可以成为审判的原因啊。可是这个也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讲的这个是正确的，那么也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在面对那些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充满了甜美的膏抹，一想到要求神赐福给他们就充满了信心，知道神一定要赐福给像这样爱主这样美好的一个人啊。然后当我们想到那些不敬畏神的人说我们为他们祷告，你就说主啊，就不知道怎么祷告，也许最后只能说出啊怜悯他们。有可能不是，有可能你仍然应该像为一个爱神的人一样的祷告一样为他们祷告，就像神自己，我看他不在现世，我望他不在近日，我未见以色列中有罪孽。神在这个基列地，在约旦河边河的东边，耶利哥的对面，遇见先知巴兰来给以色列人咒诅，神把他化成祝福的时候， 神借着先知巴兰讲这样的话，那个时候百姓才不是那个样子。你不要忘记，那个之后巴兰离开之后，他的计谋就是以色列人接下去就犯很大的罪啊。但是神仍然说，我未见以色列总有罪孽，我看他不在现世，我望他不在近日。许多年前我就教导弟兄姊妹，为你的不信主的家人亲友祷告的时候，请记得神是这样看他们的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的祷告是有意义的。也就是你并不需要祷告分成两部分，有一些众圣徒的祷告带来很多人得救，那个盆子里面，那个金香炉里面，有一部分你的祷告是要带给世人审判的，你并不需要区分这个。你的祷告一直都应该是充满了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信心的祷告。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会非常巨大的、深广的影响我们怎么追求，还有怎么服侍。那神用七碗来表达这件事，那个字可以有炉的意思，可是也可以有碗的意思。我想你也可以说有杯子的意思哈，对吧？而神的儿子曾经拿起苦杯来喝下去啊，他承担世人的罪孽。他不是喜欢喝那个不好的东西，里面汇集了世人的罪孽，不是的。他喝那个苦杯不是因为他想喝那个杯，而是因为那是神的旨意。所以基督喝苦杯的主要的含义就是他遵行神的旨意。就像我的牧师荣教师说得很好，他说十字架最主要的不是苦难，十字架最主要说的是顺服啊。十字架最主要的意思是顺服，基督怎么样顺服天父。所以他在客西马尼园说，你若一定要我喝这杯，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在先说了，求你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在做这样的挣扎，意志上的挣扎，可是最后他降服了。他说如果一定要喝这杯，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拿起杯来喝下去，他喝的苦杯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也曾经形容那些跟随他的子民，提到他们在世上的遭遇，他也用了苦杯来形容。在路加福音吧，他说他们喝尽了满杯的苦水。这个好像不是路加福音讲，诗篇是啊，诗篇73篇吗？他们喝尽了半杯的苦水啊。可是你曾经与主一同喝那个杯，你也将要与他一同得荣耀。这是诗篇73篇吗？第十节是吧？
对，
是不是73篇？
第十节，对。对。
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下一次你觉得你在喝苦水的时候，记得这些经文好吗？最重要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是与主一同，或者说主与你一同。可是启示录正是要给我们这个非常明晰的对比，世界上有另外一群人，我讲的不一定在教会外哦，有的也会来聚会的人中间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只顾喝世界淫乱的杯， 将来到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一样用杯来形容，说那个大淫妇的杯充满了淫乱的误会，对吗？嗯，而且不要忘记启示录不是为世界上的人写的，是为教会写的，所以我才说你不要因为你是在教会里面就一定不是列在那一群人中间，不，你要一个一个的个别的留意我们是列在哪里的。嗯，那些只顾喝世界淫乱之杯的人，终有一天神的杯要递到他们的手中，他们不想要也没办法，一定会，一定需要接受的。那将是神盛满了神的愤怒的碗，被天使倒在地上。他们将要经验像腓力斯人看见约柜身上就长疮、长毒疮一样。有人认为启示录十六章我们刚刚还没有读的这个讲到七碗的那些灾难，有一些就是在讲到腓力斯人的遭遇。来，我们来读一下十六章比较长的一段经文。启示录十六章一到九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就是第一碗就已经有人觉得就是特别在讲到腓力斯的那个故事，因为这里是直接跟约柜打开有关系，神的殿打开，约柜显出来有关系，对吗？嗯，继续读。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意在成在。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你们注意到刚刚第五节提到一个启示录提过好几次的一段话，可是却有一点变化。我们常常知道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对吗？这里有没有发现已经没有讲以后永在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让学者认为这确实在讲到最末了的日子了。好，昔在今在已经没有什么以后永在的。第十节到末了，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为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欺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是启示录的第四个福，好像启示录不是有七福吗？你看神一直没有忘记这些事，他尽管在讲这些，他总是再一次要标出他心目中最关注的是在所有这些光景当中有另外一群人，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他们起来向神做出回应，他们要跟随主，他们靠着羔羊的血把一伤洗白净了， 他们穿白衣与神同行，就像这里讲的一样。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塔连的，为这袍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所以你看见这个七碗大致上跟七号同步，只是更加的严重。像第五碗就提到他们疼痛，记得吗？你记不记得第五号就是那些像蝗虫一样又像蝎子一样的，他们也会让人疼痛五个月，记不记得？所以这个有人注意到七碗大致上跟七号有点平行，可是却都不再是部分的，而是全部的，好像一股脑就倒在人的身上，这是最末了的审判。刚我们读的经文出现的一个词，成为一个全世界通用的词，在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们会用这个字，叫做哈米吉多顿。你说这不是指那些先知在讲这个事情哈，把它讲到可能末后日子有一天会在中东发生什么战事，或者像这些。好莱坞拍电影也用这个词，你知道吧？好像已经有很多年前吧，二三十年前有一部影片是在讲到有彗星要撞地球，他们派了一个队伍去钻在彗星上钻洞，然后放了核子弹在里面，要把彗星炸开，所以不会碰到地球。知道那个影片吗？Bruce Willis 演的吧。他，你知道那部影片我们中文好像叫做世界末日吗？但是原来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就是哈米吉多顿。我记得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很有趣哈，一碰到这里我们就会实际上要找世界上一个地方来讲这一件事哈。如果是这样，你好像也应该去留意青蛙，对不对？哦，因为那些可怕的灵都像青蛙一样，哎，所以你不知道你在田间遇见的青蛙会不会就是那些污秽的灵改装的。大概一般基督徒不会这样做，可是同样这一段经文来到这里，他们又要完全按着字面去解释。我相信不是的，这是在讲到属灵的征战，可能他们借用在旧约时代在迦南地米吉多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合适做战场的地方，很多战争都发生在那里，所以借用这个来讲，因为犹太人想到米吉多都会想到战争，所以用这个来讲到哈米吉多顿。我想不是说这个战争将发生在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地，那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心里面，发生在我们四周，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所以让我们再回到很原初我们提到的启示录，从一起头就告诉我们，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这卷书是要我们遵行的，而不是只是要我们去注意这些奇特的表号的。 所以你要读这一卷书，就要去思考，去留意神要我们遵循什么，好吗？而不要只一直钻在这些表号的解释上面啊。而在这里也是再一次提到忍耐，是不是？那是在启示录十四章末了的地方，在讲到审判的时候，再一次提到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啊，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嗯，可是十五章提到一件事，我觉得是神在这里借着老约翰写这些话，就是要安慰那些正在受苦忠诚的基督徒的。他说那些受了兽和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将站在玻璃海上。什么是玻璃海呢？在启示录第四章提到神宝座异象的时候，就提到他前面，那你怎么讲？你记不记得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六节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镜。你读十五章开头的那一节，不能不把这个连接在一起，对吗？嗯，为什么神前面有一个玻璃海？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古代的城都会有护城河一样。嗯，护城河是让仇敌不容易攻进那座城嘛。可是神前面有一个玻璃海，我觉得那个意思是要表达说，我们没有办法很容易很轻便的就进到神的面前，好像有一个阻隔在那里，为了表达神的圣洁荣耀啊。可是现在这一群人居然不只是能够穿过这个，他们根本就站在这个玻璃海上面。那个意思就是很表达了这些人将被接纳进到神的面前。在这里用玻璃海形容，你知道古代不像我们今天玻璃用的那么普遍，玻璃是很名贵的东西，因为是很透亮的啊。你也可以说人工造出来最像水晶的东西了啊。所以再讲到那个透亮，所以它的特点就是要透亮。可是很有趣的是在这里却提到在神面前的玻璃海有掺杂，好像有杂质一样。不过它的杂质不是污秽或者不好的东西，不是的，而是火，有火掺杂，好像是要表明说这些人是被火炼净的。你也可以说他们有爱耶稣的火。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就讲到爱的火，对吗？嗯，神用他的爱可以烧尽我们里面的杂质啊。用我们前面讲的话，你要知道神的火并没有区分一个是爱的火一个是愤怒的火，我相信没有。只不过有一些人碰到爱的火，他们就被融化，就是心柔软，他们就爱神蒙福。另外一些人碰到一样神的爱火，他们却带来无尽的痛苦，心更加的刚硬。我也要特别讲一件事，当你看到启示录里面讲到这样一群一群的人，那些穿白衣一大群人与神同行的人，或者是站在锡安山与羔羊一同站立的人，或者在这里提到他们站在玻璃海上的人，我建议您想到这个的时候，一方面想到有一天神会得到一批他的百姓是像这样的，也就是教会，真实的教会。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想，不要轻易用 外在的某一些定规或者某一些景况来提到，好像是就是这群人是那一群人。我的意思是这样了，比方以我们教会来讲，你不要觉得说士林锡安堂很棒，我在这里聚会，所以我一定是列在站在玻璃台上的人。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想。我不知道我自己应该每一天都要留意我有没有列在玻璃台上，而不是说因为我属于这个团体，我就是属于站在玻璃海上的人。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要你变得没有信心，不是这个意思哈。可是我们确实需要留意，不是吗？我们应该经常的留意这一件事。保罗甚至说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当然不要忘记那个恐惧同时伴随着无穷的喜乐，它并不是歇斯底里那种恐惧，不是的，是存着战惊而快乐的那一种恐惧战惊。这些人都是忍耐着遵行神的道的人。我们有没有愿意这样真正的不属于这个世界啊？其中一个神有的时候让我们有机会查验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让我们有失去啊。当我们世上的东西有的时候用来代表神赐福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却失去了的时候，我们怎么反应？有的时候会让神借着这个让我们有机会来省察自己，我是不是列在那些圣的兽、兽的像、寿命的数目的人啊。约翰卫斯理被人家通知说他的家遇见火灾被烧毁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这样的，他说神的家被烧了，我又少了一项责任。你会不会这样想？我很年轻就知道像这样的故事，我不是完全从约翰卫斯理这个故事得到这个印象的，也有别人的故事是这样，所以我从很年轻我也带着这样的态度，包括我服侍主啊。我们服侍主当然希望我们的教会人越多越好啊。可是另外，如果什么时候我发现或者我听见有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姊妹，他们觉得他们更喜欢另外一个教会的聚会而离开我们，我一定给他祝福，我不会强留他，我也不会因此觉得很懊恼，我不会的。我不会这样跟他讲了，但是我心里面会这样想说，我少了一个责任，也就是有一天我并不需要为这个人交账，我不需要。当然我不会立刻这样，我要先问自己，先留意，甚至有可能需要关心他来知道一件事，就是会不会是因为我的错他才离开我们。如果是，那我们要留意，我们要纠正我们的错嘛。如果我们发现其实不是，那么我就会偷偷的觉得松一口气，我需要交账的人少了一个。希伯来书就是这样说的，希伯来书10:34说，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17世纪英国那一位被称为改革的牧师 Reformed Pastor 的 Richard Baxter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说的，他说苦难最大的用处就是使我们不至于把此生误认为是安息的时候啊。那我们常常引用他的话，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说，神有时候叫我们遇见这些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杨北利说得很好，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这一件事，他说总有一些扰乱正常秩序的事情，比方大地震啊，911纽约世贸大楼的事件啊，总统被人家暗杀啦、等等这些 事件啊。当世人觉得怎么会遇见这么多灾祸的时候，可是这是神借的这个，杨伟丽说借的这个，才让我保持对上帝的城的认识。这是希伯来书说的，反正是将来的城，我们的心应该放在那里。所以地上的事物常常被用来当作神赐福给我们标记，也确实是，可是神却有时候把那个挪去，好让我们不以为现在我们得着的祝福就是永恒，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失去这些，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家乡，让我们的心放在那个上面。OK，
请唱《颂赞诗选》167，红色的《颂赞诗选》167，我心所愿。